齐老师，郑州的杜师兄他问，几世能证到八地呢？
这个因人而不同，不是说一定要多少世。你要是真正精进的话，今生就能证八地。你要是不精进修行，不要说八地，初地也难说。
齐老师好，坐上总是动，频繁的弯腰直腰，频繁的换腿，有时候手印在胸前，累了就放在腿上，总是动，这个怎么对治？
这靠你的毅力，不能这样做。你刚才说这些都不好，都不能这样做。没有一个比方教那个咒，你念念就不动了，没有这个事儿。活着有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没这个事儿，这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毅力。
齐老师好。
你好，
齐老师，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一下。一个是这个咱们这个六印一咒，我看那个法本上写的是在括号里面有这样一个二上六合同，这个地方我不太理解，是指的是音调吗？
这个是原经文上有这个话
啊。是啊，
你说你再说这个什么合同啊？
就是我不太理解这个地方是指的是我们这个持咒的音调吗？
看全文，看全文。
啊，原文是这样的。
全我不说原文，全文你就能弄出来这一句，一下子弄不清咋回事。全文。
哦，是整个的咒语这一段我打出来吧？
当然，就这一段。
好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那个大势至菩萨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净念相继我不太理解，我理解了两个，我都觉得不对。一个是说，静是静，念是念，两个就是交替，我觉得这个也不对。静念吧，又觉得是好像是这个干干净净的念头，好像也不对。我想请老师给开始。
我这朋友电话，我看看啊。
啊。
喂。
喂，
你
好。
你好。哦，你好，你好啊。
我怀疑我现在有附体
吗？我不懂附体，我也不信附体。附体的事你跟我讨论算那个什么了，我不相信这个事儿，我也不懂这个，你问我这我也回答不了你啥。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是疑心生暗鬼，都自己疑心生出来的。你说我不是说了我不懂这个事儿，我是不信这事儿。我不懂这个事儿，这种事你问我不会有什么正确的答案。我本人也不信这事。说过来。
好。
这我说什么呀？你这样讲，你这样讲，我说什么呀？
好，我现在我然后。
你就说这我就不好说话了。我说什么呀？我想不起来怎么回答你，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个万能的呀，我不是神呐，我是个最最普通的人，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经历的事啊，或者是跟老人学的这些知道的，我就不会瞒你；不知道的，就像这些神的事，我是一点都不能适应。嘿嘿，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
该
怎么做吗？
我不了解啊，我说什么呀？说没啥说的呀。你要是需要啥，我能帮上的，我就会帮。是这样说吧？不是我需要你去修行，而是你自己需要修行。这你说这话我都说不上来。我要你干什么？就这类问题，我是回答不了的。我要你干什么？我不需要任何人干什么，不是光你呀。任何人干什么我都不需要，你要干什么，我要能帮上忙的话，我会帮你的，是这么回事。
那我现在
就这个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办，身体又很差。按道理讲，热情的帮助你就很好，但是我不具有这方面能力，非常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说好，等这一类。
那
修行的道路是你自己选择的，不能靠别人说。特别是修什么法门，都是你自己决定的，不能靠别人跟你说。
我本来呢想到重修。
你说是重修，这里头它就有个意思了，有个啥意思？你以前修过，
是
吧？修完先做，算你修过心中心法了。那已经修过了心中心法。
啊，我修过。
也不是不是心中心法，你修过，就这已经修过心中心法了。你说你之所以说修，就是再修，好像没有再修的说法，没有听到过再修的说法。
那我之后，我现在，
我不知道啊，我咋会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不了这类问题。我不就说你说那事儿我不懂啊，附体的事我也不信，我也不懂。哪个法门呢？啥法门呢？
啊，观音道法。
我没有听到过，你说这个我也没听懂。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有这个不是，这不那不是个打坐方法吗？那你愿意打坐打坐呗，我这个我说不了的。那怎么办？实际上，要假如是精神有问题的话，去精神病院也是个好方法呀，这有啥可怕的？我并不了解，我不知道你精神有问题啥，我都不清楚。再加上你可能认为修修法能够解决精神的问题，精神病的问题，我还没有听说过呢。修法要解决精神病的问题好像并不是这样。这整个事要我个人认为，这个也供你参考，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个人认为精神上有问题的人不应该修法，也不应该修先正心法，应该去精神病院，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心中心法是正常人修的，有精神病的人不应该修，我就这么认为的。都不应该，因为精神有问题，其实应该去精神病院了。佛法不是治精神病用的，不仅仅是六字大明咒，别的佛法也不是专门治精神病用的，都不是那么回事。矿啥？你说矿啥？矿凭啥？没听懂。
怎么办呢？
你说这个矿啥是个人名吗？
妄想。
啊，妄就是你念成矿啊，是什么？妄想啊，妄想，那妄想实际上不是你，谁都有妄想，但是不是说不理睬他，不跟他跑吗？那现在知道了就不跟他跑了，那就不跟他跑了就行了。我不知道你要修法是自己选的，法门也是自己选择的。你问我要不要修，我修什么法，我说不了什么。我没听说过六字大明咒治精神病的问题。现在不是我自己，是网上还有好多人在这儿了，因为我没关麦，他们都听得见。两百多人呢，这两百多人里谁听到过六字大明咒治精神病呢？你说话，也可能我自己没见到这种说法，也可能有这种说法我没见到。谁知道有没有六字大明咒治精神病呢？有没有这个说法？我看看，这你都发言，我看看。啊、哦，就写的没听过，哎，不是我自己没听过，也好，有别的人也没听过，没听过这个字，没说是治精神病的，我不懂啊， 我也不会治精神病，我都不懂。你就是精神真是有点问题吗？我怎么知道这咋回事？这你问我，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懂了，我咋能知道怎么办？你有误会了，你认为我知道不告诉你？绝对不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是真不知道。我不懂治病，不是光不懂治病，我告诉你，像预测的呀，还有超度的呀，这些我都不懂，我不行，我在这方面有治病能力的人，你找他们，我不会治病。你说你不知道干什么，我就应该知道啊，我知道啊。我认为有病应该去看医生的，这么说。你别问我这事儿啊，这不是我的范围，我根本就不懂这些事儿。你非要以为我懂干什么呀？我不懂这个。解决没？对不起了，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好吧，好吧，好吧。哎，我得谢谢你了，好吧。好吧，行了，挂了电话。我们这确实是如此，我真不懂治病，这不是真那个啥。那这治病的找我还非要怎么办呢？还精神上有病，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没办法。我要有办法就不让他病，给他治好了，我就何必呢？要是有办法，为什么不做他这个事？我也不懂，我也不会，不懂也不会冒冲动，都不会。
哎，正好这个来个电话，我这打出来太慢了，我这嗯。
对呀、啊，我就没关这个麦，意思就等于你这有人问就算了，就是。
谢谢，那我还有几个，还有两个字没打出来。嗯，我这先说这个净念相继吧。
他说这个净念相继 啊，实际上说是毒蛇六根净念相继、
啊，
如三摩地，思维第一，这是经文啊，说的经文、
啊、
是观世音菩萨念佛圆通，大概是这样。
嗯，
净念当然就是念佛之念呐。什么是净念？净念当然清净的念，清净的念佛之念，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念，说的是就是念佛的事嘛。
嗯，这是念佛的事，就是这就是个清净的念头。我这第二个理解是这样的。
是这样，也就是不打妄想，就这意思。
哦，
一心修行不打妄想，这么理解好不好？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是这样的，我把这个打出来了，我给老师看一下。
好吧，
老师，我就把这一段打出来了，您看一下。我没有把全部的咒语打出来，我就打了中间这个带括号的这个前后的这一块。
这你这念的不是，这不是心中心咒吗？
就是这个咒语，我就不清楚这个二上六合同这一块是什么。你说那利啊，卡里，卡那个地方我知道，就是它里面那个经文是。
哈哈，你那哈哈都不要用句号，注解哈哈。
啊。
这两个字。
啊。
上六合同就是同样都是上六合是古代对音韵的说法，大概哈哈这就是上六合。就是我就像现在我们的一日三四生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一样，古代都是用这种话说，用这种法说。
哦，这倒就是哈哈。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这个上六合相当于现在的第几声，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老人怎么教，那就是上六合的音，哈哈，那我这哈哈，
哈，
那就是上六合的同，就是这两个字同样都是上六合，哈哈，
啊。谢谢谢谢谢谢徐老师。
就这个折呀、啊、在古代就念恰、嗯、它本身不是它用在别处也念恰，这个字不念折、嗯、现代的普通话读音念折，过去念恰。就像六根财动被云折、嗯、应该念作六根财动被云恰，这样子它就押韵了。
押韵了。嗯、
还有那一个念那一说这个你都想起来张卓秀才的诗，张卓秀才的诗非常押韵。但是呢念起来不押韵，是因为念的是现代音，古 五音就押韵。
嗯，
就有俩字，一个是邪恶的邪，在古代不念邪，念牙。
牙。
还有折盖的折，在古代不念折，念掐。
掐。
这俩字念成古音，张卓秀他的诗就非常押韵。他是秀才，他做事不可能不押韵。
好好，谢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啊，齐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有个问题想向齐老师请教，就是那个催耳往生咒对植物人可以用吗？齐老师，
对什么人呢？
植物人。
植物人，我
啊，
植物人他怎么能念得出来？他都不会说话。
不是，
啊，
我
知道了，你说的是对他念，对他念催他死，那你就试试吧。
啊，不是，我说这可用吗？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毕竟
有啥不可用？我知道你想就想是，他这个植物人还不如不受这种罪了，还不如死了好了。
对，可难受了。
对人家用用看看，能送走他们呢？好吧。
那他是会往生
的？去往生都不让生净土了，你看多好多好的归宿啊！你试试吧。
哦，啊，可以试试是吗？
可以试试，你试试吧。
哦哦，就是得亲自念，不能是我录完音放在那儿，不可以哈。
啊，那你太懒了。
不是，我没用过这个，也不知道，嗯，不知道怎么做能更好。那还有一个问题，齐老师，就是打坐的时候，如果坐的特别直的时候，会上火吗？
不舒服，这就不说上火的事了，何必呢？
哦，
我们都是放松了呀。
哦，
就是说那个方向啊，是轻松自然的方向，是放松的方向，不是用力拿捏。捏架子那都方向都错了，颠倒了，那就颠倒了，应该是越轻松越好，轻松自然。
哦，这样子的。哦，行，感恩齐老师啊，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您。
齐老师好，那个我的先生他想问一下，有、
啊、
你问吧、
啊、
你叫齐老师、
啊、哎，您好齐老师啊。
你好，你好，
啊，
讲吧。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佛学，照佛学没错吧？应该叫佛学是学还是算宗教还是算算是是？
原本一开始并不算宗教，可是现在呢，
哦、
它就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现的。
哦。
就是现在我们面前面临的佛法呀，它就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现的。
嗯、
原本佛法不能算作宗教。
不能
可是现在它就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现的、嗯、所以要是分类也就把它分到宗教里了，宗教里有佛教道教什么，就是把它分到宗教里了
啊。对，我就它是算学还是算教，我就还有一个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我家这个小王他学这个时候，他有时候说这个佛学吧，就是说对宇宙的这个见姐，我因为我有时候挺喜欢看这个天文。
其实啊，
这
里头啊，你漏掉了一个东西没有说。
嗯。
只要是宗教，它都不能缺少一个事儿，缺少这个事儿，它就不算是宗教了。原本佛教就不是宗教，咱就说宗教不能缺少啥事儿，信仰，你就没有说这个信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大部分人，也可能包括你，也可能不包括你，大部分人认为信仰就是迷信。大部分都这么认为的。其实迷信这个词哪来的呀？次元来的呀，并不是我国传统就有这个词，这个词就是来源于佛法，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教育人不要迷信，要正信。结果呢，现在这个词流行到社会上，反而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迷信，包括佛教了。这个词反过来又就是又说这个出现这个词的源头来源，这个源头也是迷信了。
哦，因为他说对这个那个佛学还好，佛教也好，他说对这个
佛学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佛法它本身它里头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和哲学内涵，所以有的人就说它是文化，这文化就是有文化气息，有哲学气息，这就是一种文化。这些人呢不一定信佛，他研究的就叫佛教文化。有这个 有不是就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叫有这么一个支派，有这么一群人，就是他不一定是信佛的，但是他研究佛教佛学文化，甚至比信佛的人都这个知识都丰富。有的时候佛学院就是佛教办的佛学院还请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讲课。什么知识分子？就是佛学家。这佛学家不见得是信佛的。
嗯，是这样。
他就是活着时，他就是以不信佛的面目出现的。因为什么呢？在过去宗教没有恢复以前，宗教文化有，研究佛教文化的佛学家也有，这些他都不属于信仰宗教。这一类人，佛教的知识就很丰富。一开始刚一回复佛教，刚一回佛，宗教恢复了，佛教也恢复了，也有佛学院了，没人讲课。就请这种佛学家来讲课，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因为我觉得他一说对这个宇宙空间的有佛学的一种见解，我觉得
你说这个我就这样讲。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话，现在要说，我就不那么说了，不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说了。因为过去如果不站到那个文化的立场说，那就是迷信。站到那个文化说，那叫文化，那就不叫迷信。现在没必要了，为什么呢？现在信仰自由了，那么就说不能缺乏信仰，缺乏信仰不算信佛的。所以我们讨论呢，就在信仰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有点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互相之间也可能有一些不大理解吧。我是有信仰的，跟没有信仰的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
嗯，是这样的，我
哎，这不能少了信仰，少了信仰就没法讨论了，这个意思。
哦，我现在既然佛教对这个
有深厚的哲学内涵，文学这个文化内涵都有，但是那并不是佛教的根本，佛教的根本还是解脱道，它必须有信仰才可以，离了信仰就不能算佛法。
嗯，
那只能算佛教文化。文化的一种，它不属于佛法。
哦，那我知道。我还是以为，哎，这个佛教跟这个自然科学还有一定的关系关联，而有一定它的深度的
说法。这是另外一回事。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说法，它不像别的宗教有浓厚的时代特色。释迦牟尼在那儿说法，他说的话，我给你举例子，举实例啊。你比如说。说到这个宇宙世界这个结构，它就是十方三世。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时间概念。十方呢就是方位，除了八方还有个上方世界和下方世界。按照古人的概念不可能有。上方是天，下方是个平地，天在平地上盖着呢，哪还有世界啊。但是释迦佛就是说十方，他就说有。还有像有一类他解释为什么呢，解释为佛看得清楚，实际上就是佛看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如手中阿摩罗果圆水果，他看世界是球形的。所以说呢，佛说话总是适合现代科学的概念，但是过去古代的人不一定听懂啊，佛这是提提而已，说说十方而已，并不过多的解释，他听不懂啊，他就是说你有什么基础就跟你说什么法，纠正他的宇宙观是没有意义的。在过去啊，主要是新解脱，主要为了新解脱要追求这，像我研究自然科学追求宇宙观，佛就算看得清楚，他能看清楚，跟他说了他也知道，没人信他就不说了，就是没人能，并不是说没人信，没人能理解他就不说了。但是只有佛法里说的话不违背现代自然科学，说的这个宇宙结构什么都不违背现代，别的宗教就不是了，他们这说的就神了，另外一种说法，没有一个宗教说这个宇宙的概念像佛说的这么像现代这个样，像现代这个人就是观察出来这个样，就佛说的很像这个样。
哦，我就说那他那么早他就能有这种，
他自己看到的，他并不是搞自然科学研究出来的。
对呀，我就说他这
他是看到的
啊，他能看到的，
他能看到，他是看到的。我们那肉眼看不了，佛眼能看得了。
我就说，因为以现代这个 物理学天体物理的学来看，它得
现在不是就是把这个眼的能力给增强了吗？这望远镜啊什么啥这些，那比不过去看得远了，它其实还属于眼看，还是看到的。
哦，是这样的啊、哦，那它不是没有什么自己是发挥想象的空间，它还是它
不是想象出来的，是看到的。
哦。是这样，
佛说的道理，佛说的这个道理也不是他自己创造的，也是宇宙间的规律，他把规律讲给你听了。你比如因果，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像这个三世因果，三世这个因果轮回是佛看见了，我们看不见，他能看见，他讲的是他看见的，不是佛创立的，这个佛创立了因果不是这回事，是他发现了因果，不是创造了因果，
也算是算不算是一种总结呢？他这个
总结，你说总结咋回事？我说的是不是创造，而是发现。我说的是这个。
他是发现，嗯。
不是创造，是发现。
嗯，那发现，哎、那他
佛没有创造什么，佛并没有创造什么。
嗯。
他说的是发现，并没有创造什么。
那他生活在那个年代，他是。
你要没什么，你先可以暂时先停，因为还有别的事情。
哦，好。
嗯，好了，齐老师，还有其他师兄要问的，再今天先问这些的。
啊，没事，没事，师兄。
扯到这个话题的机会不多，正好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啊，对对
对。扯到这个话题，扯不到一般扯到这儿，扯到这儿还机会不太多。
谢谢。
还有，我就像这个佛学，这个对其他，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认知的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这些有什么？
这个是这样，像神教这一类，基督教、伊斯兰，你说两个都是神，这一种宗教在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啊，也有，他不一定是这个名字，他的那个也有这一类，这个也只不过是佛跟他们说法不一样而已，也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冲突啊，什么也。
嗯，我想他们的
他们有时候他们的教主啊偶尔能碰碰头还很客气打个招呼呢。
嗯，他们的差异性在哪里？他们的有没有什么的差异性呢？就是他们之间。
他们差异我没听到你说的啥。
我就他们就他们的区别性在哪里，或者有什么差异性呢？就是。
差异。这怎么说呀、啊、你说差异是
啊，就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性，或者是
再加上就是说的神教那些，也不是只有一种啊，多了，
嗯，
好多种神教的，各有不同、
嗯。对，但是他们，比如说基督教下面像天主教什么东正教，他们也是他们的分类嘛，分类，但是它大类是基督教，但总体来讲都归在基督教，不大的教类不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
那可能是教义上不同吧。你比方说，他们都一般就像这种有都有创造神，这个。
嗯，他们是神，
有个神创立神。当然也对啊，唯物论可是在古代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有啊，那时候有唯物论啊，可不是没有。
嗯，那
对有唯物论，他不认为有神，可是也有这个论。当然，跟现在的辩证唯物论不同。那是那时候的朴，就是朴素的古代唯物论，不是现在的辩证唯物论，不是这样。
嗯，
现在辩证唯物论客观多了，那时候朴素的唯物论没有现在辩证唯物论这个什么，没有这个深刻的内涵。
嗯，那
都有，那这过去宗教是怎么不是光有神教，不是光就有主宰神，不是有的宗教没有主宰神，这唯物论也有，好多种类的宗教呢，佛在世的时候。他们之间也并不是说好像经常斗争啥，也不一定也能和平共处。
那总体讲，那我们像我们那佛学这个是偏唯物吗？
不是，也就这个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就是也没有造物主，也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嗯，
都没有，都不是
唯物，也不是唯心。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你比方唯物论不认为有神，这么说吧，佛承认有神呐、啊，但是呢，他跟神教有不同，神教说神主宰人，佛教不认为神能主宰人，这就不同了。 虽然都有神，但是不同啊。这样说吧，在佛的眼里，神是比人高等的生物，他确实比人高等，但他也是众生，也属于众生，也能用那个高高在上的主宰的因素在里，没这个意思。他是比人高等。
那我也在想，那他这个比方说这个佛学佛教，他这个就是说，我想请教他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500年，
应该是2500年，是吧？现在的说法都是2500年。
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
嗯，那已经是已经有人类文明了，是吧？
有人类了，相当于秦朝。相当于那他是在古印度那时候啊，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秦朝秦始皇那个年代，相当于那个年代。
哦、
秦始皇只有现在2500年了嘛？
对。
这现在秦始皇都离我们多远了？2500年。
嗯，那就是人类已经有人类文明，应该说。
有，不但有人类的文明都有，那时候是还是灿烂的古文明。中国是中国的文明，那他那就是古印度的文明啊，古印度的也是辉煌灿烂的那文明。
对，是的，中国的佛教那就是印度传过来的，是吗？是这样。
对，是传过来的，是从印度传过来，不错，是的。
嗯，那他传过来的时间，又有多长时间？大概是
吗？那个时候是相当于哪个时候？就这个传过来时间就那就靠后了，就那就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传过来。那要是按古印度说是阿育王的年代，要照我们现在在我们这儿，本来我知道这个时间，现在我给忘了，是哪个最早
梁武帝吧？
白马
齐老师
啊，
梁武帝吗？
阿育王不坟墓建
白马驮经，不是梁武帝，那是那成了公案了，不是那个白马驮经，这个先帝建立的白马寺，就洛阳的白马寺，是最早的第一个寺庙。全国第一个寺院，打那以后，中国有了佛教。以前中国没有佛法。
佛教佛法，他俩的释义是。
实际上，佛法原本不是宗教，后来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它就叫做佛教了。本来没有佛教这个词，就是佛法了。但是呢，后来就是以宗教形式出现的，也应该啊，因为什么呢？它有信仰的因素了。有了信仰的因素，这就可以说是宗教了。
嗯，对，从现在上归类讲，它就是也应该
现在不能缺少信仰的因素了。如果缺少信仰的因素，那就不算佛教的人了。现在是这个样，就是说地地道道的宗教，是不是这样？
嗯，那就是那佛不等同于佛法，对吧？您这样说对吗？
佛说的话就是佛法。
佛说的话
是咋整
的
吗？佛法出自于佛陀之口。
佛陀之口。
他没有了，齐老师。嗯。
没有了，好吧，没有就说别的，好吧。说的话题说的时间不短了。
嗯。
这是从佛学的角度，佛法这个学问，从这个角度说话，我们这都没有从这角度说话，我们一般说话都是从信仰的角度，都从这个角度说的。这个说话就不是信仰角度了，是研究的角度。不一样，是因为角度不同。我们一直都是从信仰佛法这个内部的角度从这儿说话，现在呢是从研究的角度跟他讲的。成了一种就是研究一种学问，研究一种知识，或就只能研究一种学派，对吧？就刚从这个以这个口气讲话，好像就不一样了，就这样。但是要说是信这个学佛，那你就离不开信仰，没有信仰就谈不上学佛。
好了，谢谢秦老师。师父，现在文字区域有问题，他说他看到画就感觉心空静，一念不生，就对着画什么也不想，就感觉这是净土。请问这个状态是不是见性的状态？
见性的状态，不相干呢、啊，不相干。别认为是见性的状态了，不相当，不是那回事。
嗯，学习心中心，如想供养道场，联系谁？啊，师兄，你想供养哪个道场，你就跟哪个道场联系就好了。
我本人不介入这类事儿，我跟他们道场各个道场我都说得很清楚，我不介入你三类事儿，我都说的不介入你的人事管理，不介入你的财务管理，也不介入你法务流通，三样事儿就是人财物，三样事儿我都不介入，人钱物，三样事儿我都不介入。不过问不介入，不在这有事也别跟我讨论，我也不介入。就是不操这个心，就是不考虑这类事儿，所以你这个供养道场就别问我了，我不介入，不介入道场的人财物。不仅这一个道场，所有的新中心道场的人财物三样事我都不介入，不介入人事管理，不介入财务管理，不介入法务流通。学佛容易出偏，你这个结论我不赞同，学佛最不容易出偏。怎么学佛容易出偏呢？
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我这两天我看那个佛法心要的问答，那个我看一个就是一个问答，我念那个元音祖师那个回答的吧，这问我就不念了，我就是你能开悟是你的福报，但不可得少为足，需好好保护用功。真正微气驻留除尽方可洗手，我与你有无上圣缘，在释迦佛所曾共同成事闻佛，故有此感应。就是我问您一下，当时祖师在释迦佛是哪位菩萨呀？
那个不是我们都知道是弥勒菩萨吗？大家都知道
啊，当时就是弥勒菩萨吗？还是说叫
这样说的，弥勒佛不是化身千百亿吗？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师父圆寂老人就是化身千百亿其中一个化身嘛。
嗯，哦，我那意思就是说当时在释迦牟尼佛里就是弥勒佛的嘛。
可以，那就应该是了。
还是有别的名，就是说是舍利子啊，或者说是那个，我就是这意思。
会吧，这可能是弥勒佛，我觉得不会是别的。
其实我在第一的时候，就是我就已经就是看那个最后这写的记得，就是我已经感觉到是弥勒佛，我就是问问您，让您听您亲口说，确定一下。就是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就知道的就是弥勒佛，别的没有听到
啊。是啊，是啊，谢谢您，我就问一下这个。
也就是老人圆寂后才这么说了，老人在世的时候你说的是弥勒佛，那他看看他就骂你嘛，那不行。老人圆寂后那个火化的那念那个文嘛，本是兜率内院主，就知道哦，原来是弥勒佛转世。
师父，刚才好像王师兄他好像还一个问题，他是想问弥勒菩萨在释迦牟尼佛坐下的时候是不是就叫弥勒，他好像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那个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寺院里塑那个和尚像，那个是宋朝时候一个和尚的像，他叫契次，可能叫契次和尚
啊。
那个和尚大家都公认的他是弥勒佛转世，所以塑像塑成那个和尚像了。真正的在世的时候那个出家像，弥勒佛在世那个那时候的出家像，并不是那个布袋和尚，并不是扛着布袋那个，并不是那个像。哪一个像是啊？是照是就是塑像的时候，就是依照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弥勒菩萨那个像塑的出家像，就是乐山大佛，那个是弥勒佛像。是寺院里门口那个扛布袋，那个是宋朝时候布袋和尚那个像，那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候那个弥勒佛像。那个弥勒佛那个原像，就释迦佛在世那个乐山大佛，是按照那个形象做的。弥勒菩萨在释迦坐下的时候是不是叫弥勒？当然是叫弥勒，也叫。
师傅，那个布袋和尚他其实在世的时候，
那就比后来的事了，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布袋和尚他是弥勒佛转世，
那是他圆寂之后了，是吧？
当然，圆寂之后才知道，当然是当然是。
所以他在世的时候是不叫弥勒。
在世的时候就有人这么说，
啊、
但是有人不太说的。
啊，
弥勒佛。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弥勒菩萨当时他的名字叫阿逸多，我记得好像是在弥勒。
那个他就是不，就是现在他的名字也叫那个名。不过那不，我们称的都是尊号啊，不称他的名字。
哦，
就像释迦牟尼佛，他不也有名字吗？
嗯嗯嗯。
不过一般人都不称呼他名字，
啊、
都是称他的尊号。有十个尊号可称，也不称，直接称名字叫尊重，直接称名字并不尊重啊。
哦，
都不承认。
嗯嗯嗯。
三祖圆寂后，这个弥勒佛化身是从谁度量的？也就是在这个不是在普陀山活化吗？普陀山活化那个时候，他不都念诵一篇文章，念诵文吗？那个念诵文一开始就说，本是兜率内院主，却在人间潇洒走。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我都第三句忘了，什么脚下儿孙好好来，还说脚下儿孙好好来，也就是以后他弟子会很多，儿子会很多。
嗯，
没有。
嗯，临别
耳经还归补出去，又回去了。脚下耳，这都是就这个，这个就是火化时候所念的呀，念的那个祭就是祭典的文章。本是兜率内院主，这不就知道这弥勒佛就知道了。却在人间潇洒走，临别分明补出去，脚下儿孙好好来。哎，这就说，恭维心里三祖圆寂老人，老人不要说他自己这个。他就说他自己是三祖，这个话他都没说过，都是后人尊称的，他自己没说他是三祖。这一段话后边缺一个字儿，烧，最后一个字就是烧，缺一个字儿。
嗯，烧。
幸福者烧就是这另起上烧，就是缺一个字儿。
嗯嗯。师傅，现在好像师兄们有一种误会，说老人去极乐世界了，
那不都到极乐世界能见到弥勒菩萨呀？你看那佛经里说的呀，到升到极乐世界道已，就是到了之后见八大菩萨，八大菩萨八个道都说名号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弥勒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看见弥勒菩萨。
嗯，
说到极乐世界当然也可以。
嗯，
谁帮道生法师写的？道生法师他必须比他，就是比他在上的人才能帮了。那要假如说有人帮的话，那就是那个方丈那个也圆寂了，圆寂的比老人晚，火化的比老人早。那个妙善长老，对，妙善长老。那要是有人帮，就是妙善长老写的，要么就是道生法师写的。到底是谁写的，我不知道。道生法师并不是学心中心法的，他是寺院里的妙善长老在世的时候，他是当家师啊。妙善长老不在世了，可能是不是他就是方丈啊啥，这我就不知道了。你看看谁是方丈。
师父，赵师兄的问题，修心密的师兄们第一步目标都知道要明心见性，听答疑说有的师兄不肯见性，为什么不肯呢？
那是这样，那是他说我全都打完了没有见性，我就说那是你不肯见性，并且怎么个不肯都已经说了呀，不是用现在才说，早都说了呀，就什么不肯，什么是不肯见性，就是不肯不着相嘛，你看就说了不肯见性，就不肯不着相嘛，不要着相就不肯见性呗。
嗯，师父，我们现在咱们经社啊，给主师文集还有主师的法音资料，包括咱们师父您的答疑，魏老师的这个课答疑，我们都是这种法音的资料，我们都是大量的给师兄们提供的，只要师兄们需要，我们都是无，就是直接就是免费提供，哈哈，是这样的。所以师兄们获取主师文集的这个方式还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也都是在看主事本集，也都是包括咱们的，反正我们这边新冠领的这些新师兄，都是我们都把这些资料给了大家，都他们都是如饥似渴的来看来了解，详细的了解咱们的新中心的支建呀，这个那个如何的这个修正啊，都是这样的。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答疑的形式是这么上来交流。鲁师文集还有佛经，咱们佛经都2500年了，在世存世，还有主事文集也都在。那如果是只需要看书我们就能实修实证的话，那就不需要散知识注释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几千年来我们这些大祖师都浩浩而来呢？还是肯定是需要善知识注释，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弄明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修心中心法，然后我在给别人分享的时候，需要可能有些人想看一下心中心法的这个法本，如果没有灌顶前是不可以给他们提供的，是这样吗？
哦，六印的结法，咒语的念法，灌顶以后他可以告诉，不灌顶不告诉他。当然你不告诉他，他从别处得到跟你无关，你不应该告诉他。我们只是说我们不告诉他，他从别处得到那我们就管不了。你比如大灯经里有，他查出来那咱们管不了。但是我们他不灌顶我们不会告诉他。
那就是法本这一块也他们也不可以免费申请，类似于这样。
你这个说法就我不这么说，要我就是说我们不把法本拿给他看。
哦，明白，我明白了。
我们只管自己不管他，他不能看法本，你能管得了？他不是看你的法本，你没给他，他在别处弄来的，你能管得了啊？管不了。
收到。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应该是修了第三座。在这个第三次做的过程中，就是关于打手印这一块，就是有时候那个手印比如在中间一下子就脱落了，这个时候我再重新打是也没有关系对吧？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往后就没有话说了。
好的。
一般往后爱再说话，说什么这还算不算了，爱说这个话。没有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算或者什么不算，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何必担心算不算呢？
收到。感恩开示。感恩老师，我的问题结束。
发现错误不能不纠正，必须是纠正。纠正过来就句号，我就说完了，不存在算不算的问题。
老师你好，你就是打坐的时候能不能不穿裤子，然后就是上面盖个单子。
为什么？
因为夏天很热，而且就是秋裤很滑，很容易腿滑下去。
夏天很热，你让裤头也不穿上。
啊，就穿的裤头嘛，穿的裤头、
那也可以，那可以吧，算了吧，夏天热那就算了。
这个有没有
空调啊？你不能坐到空调对着空调坐，但是屋里有空调，它不也凉快吗？
不过吧，我觉得有时候这空调也不太好用，我家也没有。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涉不涉及到就是构成那个不恭敬这个问题？
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
哎呀，你要是有这个想法，那你就穿呗。
哦。其实我修心中心之前打坐的时候，我都不穿裤子，因为觉得比较稳定。哦，没事没事。
其实这样又担心什么恭敬啊啥？你那事那么多，既然那么多，你就应该穿。
哦，老师，我还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之前和您聊过嘛，您给我讲了这个报应和这个业障的区别，就是你举例子说是发财的问题，之前没有中发财的，现在就发不了财。我也认可这个东西，就是。但还有个困惑，就是那个念宝宇宙还有那个黄财神白财神心咒余宝咒都好像有一些那种发财的感应，就这个
那你要是念了咒能发财你就念呗，这没有不让你念的，能吗？
是的，但这个东西跟因果里头是怎么解释的？这个
那都
住
在因果里。
是我之前中这个阴念这个咒把这个给调出来了，还是
那都是全面的，不是你说的这个单一的，都是全面的。全面的各种关系都没有离开因果。各种因素都在因果里。
如果说一个人他完全就没有那种 发财的因素的话，他就不该发财的话，念这个咒也没有用。
那他就不会念这个咒，因为念这个咒有用，所以他必须用那个因素，他肯念，他要不他不肯念。你说人人都肯念这个咒啊？念这个咒的少少数，并不是人人都肯念。
哦，哎呀，我也是。我就是反正就是实话说就是啥，就是我个人是没什么困惑，主要是我替我一个表哥问，他一直没工作，然后生活比较困苦，我不知道怎么帮他，他也肯定不可能去试试呀什么。
他就不会听你的。
哦，是吗？我就担心这个。我说
他不会听你的，你试试他，你要是说这个他能听你的，那他当然他你为什么说人家没有赚钱的因呢？他没有赚钱的因，他不会听你的话。
哦，也是，不过肯定有一个因素有影响吧，就是我看网上说，就是你发大心才有比较好的效果，要是只是为了挣钱的话，效果就很差了。
那当然，那你说这个也有道理。我不就说是综合的，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别这么单一的片面的看这个问题。
哦。
所有的因素都在因果里。
哦。
所有的因素，没有一个因素不在因果里，全都在。
好的好的，好、啊、谢谢老师，那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那个我现在这几天就是看那个画家，也是作家，这个人他画的这个画呢是特别的空灵，是山，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山水啊，就是这种非常空灵，我就看到这种木心的画，我就感觉到就是说什么妄念都没有了，就是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就是看着这个画，然后我就能就是觉得这就是见性的感觉，不状态，我就
是
觉得
不可能是别联系了，根本就不相干，
嗯，
连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考虑见性，在这儿就别联系见性了，
感觉那是净土，
也是可谈不上，都谈不上，
谈不上，
别联系了啊，
嗯，
联系了也没用。不是那回事，
特别舒服，看了就是真的是很舒服的，这个特别棒，在那个
未必
、啊、我
适合你不一定适合任何人，你不能替别人说话，你说你我相信你是这样的、
哎、
你不能替别人说话，任何人见了这个话说的太武断了。
是的是的，我那个我就是问问老师啊，我是说这种一念不生啊，也没有念头啊，然后这种我就是问这个状态，
不相干的事儿。
好的好的，
根本连一点联系的可能都没有，不要联系见性的事啊。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下线了。
师傅，还是吴师兄的问题，他说看六论明星见性中有念头分粗细微细极微细，我们打坐
不要联系打坐时，不要联系，那是讲理论的呀、啊，那个理论把这个心念分得很细，你不要联系你那个打坐啊，一联系就有问题了。
那师兄后面的这些应该
是不存在，后面的问题都不是，那就是你乱联系了。你联系打坐干什么呀？联系打坐要假如有这个粗细微细极微细，那一定会不用你问，一定会老人一定会开始说。老人说这个微细极微这个理论不是让你打坐用的吧？说这个念，那就是讲心念的理论的呀，讲的都理论的。
师父，王师兄问，崩山老主他修成道了吗？
我不知道谁是崩山老，没听过这个名字，第一次听还听你说的，我都不知道，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呢。
师父，下面是朱师兄的问题，他说请问愿力与道力大于业力，是否当下因果就有改变？
当下因果改变，这样说这句话算不算因果改变？请啊，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话算不算因果有改变呢？如果算那就是有，如果不算就是没有，所以说有没有改变，你说有啊说没有啊，你看你把这话算成，因为这个话是佛经里的话，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算不算改变业力啊，改变因果啊？我认为不算改变因果，为什么呢？因为那不说这个若人受此毒从此经，这就是因。
嗯，
往昔罪业都消灭，这就是果。这我认为他没改变因果。以修行为因，以不受报为果，这在因果里不算改变因果。
师兄后面还有问题，师父他问，因果是按部就班的吗？
什么叫按部就班呢？因果不是个什么按部就班，是规律。规律啊，就是本质如此，规律是不能改变的。因果就是事物的规律，这个就是这个。任何事物都不在因果之外，都在因果里，这是规律。
师兄说他听到了。师父，朱师兄问，《楞严要解》里面说，罗汉和辟支佛经过佛法的洗面，知道了由四大升起的摄相都是假的，不可直取，但又认为四大种性为实我，殊不知亦有住执，即非真实。何况四大种性乃佛性部分元素，并非全体，所以他们未真见性，被佛呵为焦牙败种。请问师父，罗汉和辟支佛不是了了见惑吗？
这个金刚经不这么说过，一切贤圣即与无为法而有差别。
嗯，
是有差别。你别认为一了不了一个样，一了就这俩样，哪会呀、啊？中间尺度多着。你看看这就是不这你说这两个是小乘，就是大乘也有次第很多呀、啊。三贤十地那不都是次第啊？
嗯，
三贤十圣那都是次第。
嗯。他后面还接着这一份是理是顿悟，还有次第吗？嗯，那就是次第了，是吧？
顿悟也有次第啊，怎么没有次第啊？
嗯，
那个理如顿悟，称无并消，那个世虚见处因次第进了、啊，这不就这样说了？这个称无并消，称开悟把这个消也有消的多，消的少啊？那个话就是说消完了，那个也那个是有。你不能排除有这个事，但不全是这个事啊。所以说你要说是这个次第，它也不是说完全相同的次第。你比如证完初地，下一生只能证二地，绝对不是，也可能下一生证到五地都有可能。这有啥，这个所以说这个是根据人的不同而不同，而根据修行的精进程度不同而不同，不是死的，不是死的这个。次第是有的，因为无为法而有差别嘛，这个差别就是次第。哎，把差别说成次第了，不合适，那是差别，次第。哎呀，好吧，说成次第，说成次第吧。
嗯。
李老师好，我是新中心弟子啊，您灌顶，我修了600多座的，我有个问题，关于这个觉灵菩萨记的。
哦，
其实是帮我爱人问的，就是他看的不是特别明白，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觉得
如临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行，一切为心造。
对，就想问一下这个句子大概的意思，然后呢，里面有几句话叫这个，比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意象，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这个大种是佛性的意思吗？请齐老师开示。
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或者叫地水火风空根师，有也说地水火风空见师，这是大种。
嗯，哦，我原来以为大种指的是佛性，原来说的不是佛性是吧？
当然了，佛性具有这个地水火风的特质啊。但并不是只具有它，这就是一部分特质，当然是佛性。佛性的特点就是佛性的这样说特质都行。地水火风也是佛性的特点呢、啊，性质或者是性质。佛性有地水火风的性质，有不是没有。
嗯，齐老师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觉灵菩萨记的大意？
那不一读就知道了，这还有啥讲讲啊？都老说讲讲，我都不是光你，还有说拿个东西出来讲讲什么？你哪有不明白的？你说说，咱们讨论讨论吧。你先说。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句话，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感觉我也读过那个心经，好像说的是类似的。
这个色是和心相对说的，心色也就是用现在说思想和物质，说东西就是主的，色就是这个。地水火风是说的性质，而不是说的现存的物质，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就是你要是拘泥于眼前这个所见的，你比如说你看到了一块石头，那你就不能说是这个这是大种，就是色中无大种。你不能说石头是大种，不能这么说。地水火风是就四种特性，实际上四种特性啊，这么说这个不好理解，这就换词了啊。坚固性、流动性、温度的特性和运动的特性，这就是地水火。地的特性是坚固，水的特性是流动，火的特性是有温度，风的特性是能运动、能运行，这就是地水火风四种特性。地不是指的你脚踏的那个地，水也不是指的那个河里流的水，都不是，是指的性质。这就是大种。大种的水跟那个河里流的水不是一把事儿，大种说水就是说的流动性，这就是大种。大种是四种性质，坚固的性质、流动的性质、温度的性质、运动的性质，这是性质。
齐老师，这里我其实看的时候有个问题哈，我们都书上都说是万事万物都是活性的化现，所以这个。
这个话说不如这样说好，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佛性，这么说比较好。
嗯，所以这句话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在佛性之外，它都没有离开佛性。
嗯，那您刚才说的这句话跟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就是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我没有特别理解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
这两句话为什么要发生关系啊？各说的不同的特点。
嗯。
为什么要发生关系啊？发生关系为什么？为什么要找到关系干什么用啊？
哦，我表达不太准确。我以为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感觉上是色和大种中间这两个东西是对立的。然后就跟我
不是同一种事儿，大种是指的性质，色是指的物质，它怎么会互相有啊？物质就是性质，性质就是物质，说不通啊！当然，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啊。
嗯，好的，我明白了，齐老师。
后边还有一句话呢，你都不说，一说更明白。义不立大种而由色可得，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明白。并没有离开大种而有色，哪任何色都离不开大种。一不离大种而就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一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是不是这个？这不话，这个句子是不是这么做的？是吧？后两句没说。
理解了，理解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开始修心中心的那种，就像你现在这么率性的东率性，然后和没有修行的那种率性一样吗？
没有率性啊，我们哪有率性啊？
没有率性。
哪有率性啊？
率性是自己寻的吗？
没有啊，哪没寻出来叫率性。啥率性啊？
就是你回答问题的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那个我就不知道，我就不懂你说的率性是咋回事。
嗯，
齐老师您好。
您好。
我的问题是关于因果方面的，就是我们人啊，你比如说经常会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说假如我当时或者过去怎么怎么样，我就现在或者说是就后来也不会发生一些事情。那么
没听懂，就你说的话没听懂。
我举个具体事吧哈， 我呢2010几年的时候就有师傅说你打坐，我当时打了几天，但是他没告心中心，然后来就停下来了。那假如我当时2011几年就打，那么就不存在停了几年之后，然后那就打吧，然后才打心中心。比如上学，学生不好好学习，或者说是任何一件事情总说哎呀，当时我要做另外一种选择的话，就会是另外一种结果。那么我们人到底在因果里面有没有这种选择？还是说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挂个倒档，然后倒回去，在那个阶段下，你可能还做的是同样的选择？
你说的是穿越啊，穿越到以前。
我不是，我不是，
那是小说那是，那哪能
够？不，我举的例子是当下，就现在。假如现在哈。就是我要现在做个决定，哎呀，做了这个决定，但是事后再发现说，哎呀，当时我如果能换另一个决定的话，会有更好的一种结果。人到底有没有这种选择性？就是因果吗？
说的穿越吗？穿越
不
选择。
我就说此时此刻吧，此时此刻，假如我今天不举这个手，或者是刚才李师兄不提那句，哎，那个谁谁谁。你刚才举手了还有问题吗？他如果不提那嘴，可能我就不举手了。说人有没有可能有这种选择？当然
有
提
选择吗？你现在选择你举手说话。
对，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还做了一个选择，是不选择。
听不懂什么选择不选择。
就是因果嘛，就是这个因果。我们在这个当下做出的这一个选择，就是我现在举手的跟齐老师对话。那我刚才做这个当下那个选择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做一个不选择呢？
那谁知道啊？问你呢？你为啥不选择这个不做不选择呀、啊？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种因果，这种因果。
这哪是因果呀、啊？你讲这不属于因果。
这不在因果里吗？小因小果。
小因小果，因是什么，果是什么？我听听你这个小因小果。
因是我出来给齐老师对话，果就现在就是果，现在呢又是下一刻的因吗？
你这是因果吗？你说这因是对话，果也是对话，
那本来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吗？
糊涂了
啊！
你真是糊涂了，谁说因就是果，果就是因的、啊？哪来的呀？
你比如说我现在跟齐老师对话，这是不是一个因？
那不一定是因，你看果是什么呀？
果就是您现在有一番说话，这不是有果就发生了吗？
是啊，我们说话是因，说话是果，哪有这样的因？
答案是果吗？
是
答案就是果，
哪有这个这样的因果？你说错了，哦，这就是说话是因，说话是果，什么话呀、啊？
就是我
这样说吧，这样说吧、嗯，造业是因，受报是果，修行是因，解脱是果，这样说可以。你说这个因果啊，说话是因，说话是果，那就成了修行是因，修行是果，这都不通，说不通的。
那我举手是不是一个因呢？
好吧，你这么认识，我也就不抬杠了，不理解吧，算是好吧。
不，我就是
非因果就不应该再攻击因果了。攻击因果，你得了解因果，你不了解就不应该攻击因果了。
我所说的因果，可能不是佛法里面说的这种因果。
那我就不跟你讨论了，我说的因果一定是佛法里的因果。
不是，我是在自问，我是不是说的因果不是佛法里面的因果。比如说是我喝一口水。
你说的因果连世俗的因果也不是，不要说是佛法里的。连世俗因果也不是，你这个解释。哎，佛法里的就是逻辑不通，你这么认为一个因果在世俗上也是逻辑不通，这就不说佛法。哪怕世上没有佛法，你说这个因果也是逻辑上不通的。
我就是通着的呀。
你通去吧。
你看齐老师我专家、
嗯、好吧、嗯、
我举手那个事情通过，我举手就是一个因吗？你事情通过不就成一个果了吗？
你跟刚才说的因果一样吗？你刚才说因果就是你举手是因，举手就是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你跟现在说的一样吗？现在又变了说法了。
哎呀，不是，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表达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跟您交流，假如这就叫做因，一会交流完毕了，这不就产生一个果了吗？就是
果什么？
果就是我们整个交流会有一个答案。
你刚才就出来交流了吧？交流是因，交流是果吗？ 你刚才说的就这个意思啊，这能会
意思
吗？
交流完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个答案，会有一番感悟，会有一番成长，这不就是果吗？
对呀，这当然是，这是果呀，这对呀。
对对，
我这样说，你刚才说的不这个意思。
啊，那我没表达对，那可能我没表述清楚。我那这不就成了一个，一个因一个果，然后果又成了一个因了。
也可能一因多果，也可能多因一果，都可能。也可能一因一果，也可能多因多果，都可能，都有可能。
那咱因果说清楚了，那有没有选择？人生有没有选择？就是重来，比如是明天再想今天的事，说
你又说穿越了，又重来了，不又穿越？你说又穿越，穿到过去，
那咋穿？
那是小说，哪有穿越的事啊？那是小说。
我咋表达清楚？我的意思，他们有一这样一种理论哈，就说人生是设定好的，你今天干啥，明天干啥，或者你未来要发生什么事，都是。
我就不信这种理论。我今天我不信这种理论。
我们今天
设定好的设定者是谁？这么说，也可能你说设定好有道理，设定者是谁？谁来设定的？
就算是自己吧，就像我今天设定一个举手。然后呢就会有产生一个果，关键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设定这个因果这个当下，我明天再想起来，不是穿越啊，对，再想起来说、
啊、又明天想起来今天了，又穿过来了，你惨，你老是说这种事，可能看、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今天我为什么提问题不去打坐，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打一坐，比如说我明天就999。
你今天坐打了没有啊？
我挂了电话，一会儿咱今天解答完我去打坐。
赶快去吧，现在别在这啰嗦，明天晚上再说，先去打坐吧。明天晚上你打完坐以后再来。去打那坐吧，打那坐吧，不在这不说这了。
啊，挂了，再见，齐老师。
师傅，现在文字区的问题，他说如何跳出因果观？
因果观啥意思啊？跳出，我跳出干什么？跳出因果观，我都不知道说的是啥，啥意思、啊？
他是不是想不受因果所缚，还是啥意思？师兄，
你刚刚讲了吗？
嗯，
往昔罪业都会消灭。
嗯，
这是不是你的期望啊？你要是期望，你就受持祖宗此经呗。善男子、善女人，受持祖宗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先世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经讲的，先世罪业都会消灭，是不是你说的跳出啊？我不知道。
嗯，这是转了一个师兄的问题，他说之前听老人和您说，定力越好，走得越慢。那么现在的人如果死了一天，一般两三天就被火化了。被烧时忍不住痛，起了嗔恨心，那不是很危险？会影响往生吗？
即使影响，你也没有办法。现在这就是这一种事儿，这不是你能左右的。但是即使是很危险，也不是不能往生。总是把事看绝对，就是啊，一痛一起嗔恨心，他就不能往生了。谁说啊？那也不行。就是就算出现这种情况，起了嗔恨心，还是仍然也可能不影响往生。
嗯，
所以把话说的太死太绝对吧。要想最理想的最好的情况，当然最好的情况当然好，但是你做不得主的时候怎么办呢？做不得主也只好随大家了。做得主当然好，你能做得主当然好。你为什么非要追求做得主啊？那不是追求来的。做不得主也不要紧，不影响往生。
朱师兄的问题，嗯，他说您以前说过对付胆小害怕有个三字诀吓死他，他说他特别喜欢，想问的是当时用三字诀不怕了，而后还是有害怕的境界，还要重新使用，并不会用一次就不用怕了，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无所畏惧？
活着是没有，活着是有，我不知道。我认为没有这个一劳永逸的事不存在。
嗯，